为菩萨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一起讨论到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的第一卷分析佛说大品般若经的23个重要因缘，我们已经呢讨论到第12个因缘，就是佛希望透过这个大品般若经的开示来深入的说明佛法的中道义。佛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强调追求中道。什么叫做中道呢？中道绝对不是一种和稀泥主义，中道绝对不是一种表面上的一种折中。所谓中道是排除一切的极端，譬如说修苦行，这是一种极端；譬如说一种身体的纵欲主义，这是一种极端。那佛陀呢，经历了自己生命的这个一个切实的体认之后，他认为纵欲主义不能悟道，他认为苦行不能悟道，所以最后他的选择就是中道。譬如说世界上有一部分的人，他主张呢这个世界是实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主张这个世界是不实在的，是虚妄的。佛陀经过一种甚深甚深的一种认知，他认为缘起中道才是实在的，离开了缘起，你说实在的其实不实在，你说虚妄的未必是虚妄。譬如说我们拿人的生命来讲，你说人在这一生是不是很实在呢？如果你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你的实在其实是不实在。可是如果你懂得借假修真的道理，你这一生这一世借着来到人间的机会，借着来到人间学习佛法的这个机缘，那么你这一生会有极大的进步。生命虽然是虚妄的，生命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因为你懂得借假修真的道理，所以你这一生过得非常实在，一步一脚印。所以所说实在即非实在，所说虚妄即非虚妄，虚虚实实就看你自己怎么来用心，看你自己怎么样来把握生命。所以在佛法来讲的话呢，排除一切的极端，放弃一切的极端，超越一切的这个极端呢，所追求的一个生命的境界就是中道的境界。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学习一种思考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凡事，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要学习从中道这个地方来切入。我刚才说呢，中道呢并不是一种表面的一种折中主义。为什么呢？譬如说苦行是一边，乐行是一边，就是享乐主义。那中道绝对不说那好了，我花一半的时间来享乐，然后另外再花一半的时间呢来修苦行，这种折中主义是不对的。佛陀的中道主义是说，我不执着于苦，我也不执着于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修行的一个重点是苦乐平等，苦来了我心甘情愿，乐来了呢我也安然自在。如果我们执着于苦行呢，哎，觉得这个快乐的这个事情呢好像就是一种罪恶了，心里面就多了一份罪，不必要的罪恶感。如果我们执着于快乐呢，哎，吃点苦呢心理上就不平衡了。佛法呢是要随处要自在，苦也是自在，乐也是自在，苦乐平等，苦乐都自在，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这样的一种中道的思考方式呢，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有所坚持，也应该要深入来体认的。 今天呢，我们要接下来讨论呢第十三个重要因缘，也就是在我们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九页，请各位看到第二段，复次，分别生身法身供养果报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地方我想有一个逗点呢，我们可以来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分别生身法身供养果报故，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说，所以呢要说呢这个大品般若经，如舍利塔品中说。那么这个就是说，在大品般若经里面有一品特别来说明，就是舍利塔啊，这一品当中呢分别所谓生身跟法身的供养果报。我们在学佛的这个整个菩萨道的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的生命呢实际上是分成两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在凡夫地初发心的这个阶段，在初发心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学佛的条件，我们学佛的基础是以凡夫的条件为条件，以凡夫的基础为基础，以凡夫的发心为发心。所以我们在凡夫地的发心，我们在凡夫地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努力呢，叫做什么？叫做相似菩提心。你好像我们一个人呢，我们要去开车的话，那么开车呢通常会给你一种执照，什么叫做学习执照。那等到你的修行到了什么呢，到了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么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成就了法身了，也就是说你的凡夫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这个时候真正的证得法性身，证得的法性身就是法身菩萨。这个时候你在菩萨道上面才是真正拿到什么呢，好像开车一样拿到正式的驾驶执照了，这个时候才是正牌的菩萨。在证得无生法忍以前，你在菩萨道上面所有做的一切的这个努力只是相似菩提心。证得无生法忍之后，这个时候再发心，这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菩萨七地，也就是证无生法忍以前，前面这个所做的一切这个努力啊，我们修的都是相似菩提心，要到七地以上证得无生法忍了。怎么样证得无生法忍？这个心已经是如如不动了，真正是苦乐自在的，这个心不随万法的生灭而生灭，这个心不随境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真正的住菩萨位，生生世世住菩萨家，然后再展开菩萨道所谓沿途熟生的功课。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在学佛的路上就要确立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去证这个无生法忍。那怎么样来证这个无生法忍呢？初下手的时候要修缘起观，渐渐的从缘起观里面呢，哎，明白这个诸法中道的这个道理，再从诸法的这个中道再慢慢的提升到这个诸法的空性，然后从空性的这个智慧里面不断的这个自我净化，这个心灵净化你的身心，然后这样一层一层的向上去提升。在菩萨道的这个修持的这个路上啊，我觉得大家要有一种新的一种思考，新的思考的习惯。菩萨道的修持啊，绝对不是说好像说我要从甲地到乙地，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说我出发了然后我到了。菩萨道基本上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思维。菩萨道基本上它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无限的完成的过程。我想将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慢慢的能够体会到这一层消息，慢慢的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也就是说慢慢的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这个般若的这个气氛里面去。 各位呢，在研究这个大智度，研究大品般若经的过程里面呢，你有很多的这种所谓这个凡夫地的这个世俗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啊，你慢慢的自己要转化过来。你可能会慢慢的，就是说你学习这个般若经，学习这个大智度论呢，你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你觉得你的心跟它越来越相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学习某一些特定的知识，你不是来这个地方学习某一些固定的知识，你甚至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就是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但是你来这个地方呢，你的心会慢慢慢慢的转化。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在般若气氛的熏习下，渐渐与般若气氛相应。它不是一种知识，它到最后就是说，你就是在一种气氛之下，然后你慢慢慢慢慢的与诸法实相相应。我这样讲好像诸位会产生一种困惑，说呢，这样将来会不会大家学习了这个般若经之后，有一天变得好像虚无缥缈了，是不是变得好像就是懵懵懂懂的？不是，你非常的清楚，但是你更会清楚诸法实相无有一法可得，你真正能够体会到般若无有定相，般若无有定法。但是你在般若气氛的这个熏习之下，你的智慧会到那个地方，你的悟性会到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诸位，比如说一个星期来到佛陀教育基金会来参加这个共修，你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精进力，然后你慢慢慢慢的在这个气氛里面熏习，慢慢慢慢你那个气氛就成熟了，你就是要这一份耐力。如果少了这个耐力啊，这个气氛很快就会退失，这个气氛就不成熟，就不能成就。好，我想这是大家呢在学习这个般若的法门，学习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慢慢的我想大家呢会有这么一个体认。那么生生法生的这个果报供养有所不同，法生菩萨呢，他可以一生化为无量身，可以遍游十方国土教化众生。所以到我们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学佛的功德，那就不是在凡夫地所做的这么一点很有限的功德了。所以这一些有关生生跟法生的这种修行的这个次第呢，也是我们以后呢慢慢慢慢的要来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复次，这是第十四个因缘，欲说阿比拔智，阿比拔智相故。我想这个地方呢漏了一个字啊，就是欲说阿比拔智，这个阿呢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阿呢这个地方是漏掉了。那么诸位知道呢，阿比拔智是印度的梵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也就是说佛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退转，什么叫做不退转相。通常呢当我们在讲不退转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就说阿比拔智。如果我们说正得阿比拔智，也就是正得不退转地的菩萨，他的风格如何，他的修持如何的时候，我们就叫做阿比拔智相。啊，这个相是指他的内涵，他的一种这个修持的一种风格。那么在佛法上面，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正得不退转呢？你正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你就正得了不退转地。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啊，我们的发心很好玩的，我们常常是什么呢？发心很快，退心也很快，有时候变心更快啊。这个，比如说天气不好了啊， 就觉得心里面就想说今天不去吧，啊，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到了那边呢，哎，我上次坐在前面，你看今天人都坐满了，我要坐在最后一排，哎，起烦恼，啊，就想算了，那我就不要了，不要上课了。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啊，在你学习的过程里面会呈现出来，英文叫 process。所以你来学习这门功课的时候呢，你绝对不是来这里单纯的一起读一部经读一部论，你是来这里 process。 你来这个地方要让你自己很清楚的看到你自己的习气，然后这些习气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你用功的机会，这就是你进步的机会。因为你只要在这里坐得住，你只要坚持每一个星期二我这个时间我一定要到佛陀教基金会，你已经成功了。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坐两个小时，你已经消失了两个小时的大业障，业障太重了，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坐不下去，你没有这个福报，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坐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这样来到这个地方，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坐得住。你说那如果你讲的内容不好呢？我讲不好是我的事情啊，你在这个地方坐得住就是你的定力，就是你的善根。将来诸位开悟不开悟，绝对不是因为我讲的好或者讲的不好，是在你自己。不过也许我刚好在读大智度论某一句话，哎，你一听开悟了，那个开悟的因缘在你自己，我不过是提供一个助缘罢了。所以呢，在这个佛法的这个修持上呢，我们虽然还没有证到不退转地，但是我们要养成一种什么呢？可以证得不退转地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当有困难有挫折来的时候呢，哎，我们要有一种这个坚持的这样的一种思考，就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完成。诸位如果不坚持，你会发现哈，哎，上个两次啦，上个三次啦，上个四次，哎，你的障碍会呈现，然后那个障碍就是会一直挫折你。所以我想呢，在这一方面呢，如果能够来上这课上满100次的人呢、啊，就很接近不退转地，就是你有那个善根在那个地方。诸位要晓得，我们生生世世以来啊，要亲近正法的道场，要亲近真正的佛说的经典，非常不容易。诸位可能在台湾呢，比较没有这个感觉。我常常到印度啦，到一些这个比较落后的这个地区了，啊，甚至很进步的，就去拿美国来讲吧，要听法、要请经典都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极大的这个福报，能够在这个正法的道场来共修啊。所以这是说要养成这样一种呢，比较接近你不退转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凡事呢，一个好的事情啊，我们要有一种择善固执的精神。我们再看第15个重要的因缘，复次，欲说魔幻、魔位、魔事故。这三句话呢，是指三样事情。先说魔这个字啊，魔是从梵文的 mara 这个字来的 ，mara。Mar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字眼，就是障碍的意思。凡是能障碍你的，就叫做 Mara。诸位要知道啊，绝对不是那个什么牛鬼蛇神呐、啊，才是魔。有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就是魔啊，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他反对你，你不得成就，他来障碍你啊，这就是魔，这就是 Mara。所以诸位不要把魔这个字想成魔王啦、魔鬼啦，哦，不是那么多一个东西。所谓魔障，其实最大的魔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叫做烦恼魔。我们生命中啊，99%的障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那么从这个魔这个字再引申出来，什么叫魔幻？就是有些幻象，世间有很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但是我们执着了它了，我们一执着它，它就障碍我们善根的开发，这就魔幻。什么叫魔位呢？就是有一些道理，有一些知识呢，它虚假不实，它不真实，它对我们安心立命，对我们破迷起悟呢，它根本没有真正的帮助。那么这一些叫做魔位，因为它会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开发。什么叫做模式呢？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的路上会碰到一些障碍，这个障碍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这个障碍有时候是外在的。比如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大品般若经，要学习这个大智度论呢，我们可能面对的魔障至少超过108种。在我们这个大品般若经大智度里面呢，有2卷呢，专门在讲我们可能遇到的魔障。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呢，有很多很多现象。譬如说，有时候呢，听法的人很精进，说法的人不精进。说法的人高兴就讲，不高兴就不讲。这个时候，听法的人要起烦恼了。因为听法的希望多听一点呢、啊，希望这个讲经说法这个人呢、啊，他讲的这个扼要一点，不要讲东讲西啊。哎，可是偏偏这个讲的人，他喜欢讲东讲西，啊，听的人就起烦恼，这就是魔障。算了算了，下次我不要听了。可是问题是，他虽然也许讲99%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可是你将来要成佛要开悟，可能就是需要他那个最后那一句话。你就要有耐心听那一句话。我有时候介绍一些同学哦，去听这个善知识的开示啊。有一次有同学来跟我反映了、啊，他说：“老师，我听他讲了3个小时啊，他都一直在咳嗽。”我说：“那你有没有听到去觉得受用的话呢？”他说：“有，有一句话很受用，说呢，师父讲了。”如果你善心起来，你有慈悲心升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慈悲的因缘可以让你来实践你的慈悲心。哎，我说这句话你如果听进去了，你就会开悟。所以你听了师父3个小时的咳嗽，可是这句话够了吧？释迦牟尼佛过去是要求佛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世间呢、啊、不容易接近佛，所以光是为了求佛说的一个寄语，他都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们今天啊，求法在台湾呢、啊、变得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所以怎么呢，大家都有一点怎么有点骄啊，就是有点骄了，比较挑剔的。其实要知道佛法难闻，我们是因为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有许多发心的菩萨来成就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佛的环境，所以大家特别的珍惜啊、哦。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刚讲这个学习佛法是有各种可能的这个障碍在那个地方。譬如说讲经的人吃素，听法的人不吃素，这个讲的人他起烦恼。有的时候呢，听法的人吃素，说法的人不吃素，听法的人也起烦恼，各种的这个差异。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哎，譬如说在听法的同修之间呢、啊，对，有的人坐在那地方，哎，他这个一堂课听下来呢，他就如如不动。我所谓的如如不动是身体了啊，就身体就是不动。可是有的人坐那坐不住，他动一下动一下，坐他旁边的就要跟着起烦恼。学习佛法可能面对的各种障碍是非常多的，不过你要重视这些障碍。你将来成佛不成佛，就看你懂不懂得重视这些障碍。为什么呢？当你对这些障碍现起不耐烦的心的时候，就表示你有功课要做了。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不耐烦。哎，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旁边就是有人，比如说动来动去啦。好、哦， 它好像一面镜子，怎么样呢？照出你有一个不耐烦的心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与其把注意力放在说他有多么可恶来干扰我，不如用心来看看自己，我应该如何来做功课，来去掉这个不耐烦的心。修行不修行呢，有一个重大的分野。修行的人呢，都是借事练心，多花一点时间，看看自己怎么样去对这些烦恼做反应，然后在这个上面做功夫。世间不修行的人呢，任何一个人，哎，稍微一个地方烦了他了，他马上一定要去攻击，他一定要去报复，他一定要做出一种不愉快的反应。当然你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去做出反应嘛，可是所有反应的结果只有一个嘛，就是轮回再轮回嘛。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要努力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借事练心，有一些不如意的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的功课。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呢，那么我们在佛法上的进步会更快。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十六个因缘，复次为当来世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又欲受三乘记别故，说是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因缘是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很多的地方都加以强调的。为什么呢？我们供养般若经，我们来学习般若经，就能够成就我们未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因缘。所以大品般若经就是要为后来的人，为未来世的众生怎么呢，来成就这个供养的因缘。不但如此，又欲受三乘记别故。什么叫做三乘记别？在佛法里边呢，佛非常重视呢，就是因为你的发心，因为你的修持，因为你的智慧的这个成就的不同的次第，所以呢，来确认你，你这样的智慧，你这样的修持，你这样的见地，将来你成就的果报是什么。譬如说，你如果你的性格啊，只关心自己，你学习一切的佛法只是为了要断除自己的烦恼，那么这个怎么呢，这叫治疗汉的性格。如果你有治疗汉的性格，那么你学习佛法非常的认真，那么将来你成就的果报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阿罗汉嘛，最高的成就就是阿罗汉，或者所谓辟支佛。辟支佛就是独觉。如果你学习佛法不但是为了要断除自己的烦恼，也是为了断除众生的烦恼，你对自己对众生有一样的一种关怀，有一样的一份的这个慈悲心，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学习佛法，你将来成就的果报就是菩萨，就是佛。因地修行叫做菩萨，果地成就就是佛。所以佛跟菩萨只是一种因果关系，在因地修的时候叫做菩萨，到了果地成就了，菩萨就换一个名字叫做佛。这个叫做三乘记别，就是说通过大品般若经的教学，佛陀清楚的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发心你将来成就的是阿罗汉道，怎么样的发心你将来成就是辟支佛道，怎么样的发心你将来成就的是菩萨道，或者叫做佛道。我们学习佛法呢，确认三乘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上一次也跟各位特别提过，大小乘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差异之一是什么呢，就是小乘，也就是阿罗汉跟这个辟支佛呢，他们是以正得空性为究竟，但是菩萨呢是以空性的体验作为一种什么呢，作为一种这个真 正为众生发心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是截然不同。那么在大智度论论文里边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说，如佛告阿难，我般涅槃后持般若波罗蜜，当至南方，从南方至西方，后五百岁当至北方，四中都有信法善男子善女人，种种花香璎珞铜幡伎乐灯明珍宝，以财物供养，若自书，若教人书，若读诵听说，正意念修行，以法供养世人，以是因缘故受种种世间乐，末后四时得三乘入无余涅槃。 如是等观诸品中因缘事故说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等观呢，是大品般若经其中一品的名字，叫等观品。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佛自己已经预言了